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西雅图灵粮堂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灵修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今天的主题是神的慈绳爱索。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有孩子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体会为人父母的心情。神将孩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教导我们的孩子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孩子屡教不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惩罚的方式管教，但在惩罚之前，我们还是会再念一遍，给他最后的机会。只要孩子说他错了，愿意回头，我们就会收回惩罚。这是因为惩罚并非我们的目的，从内心深处我们是爱我们的孩子，希望孩子悔改，惩罚只是一种让他悔改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爱。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尚且如此爱我们的孩子，拥有完全之爱的天父更是如此了。今天我们要读的何西阿书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长阔高深的爱。神的慈绳爱索牵引着以色列，即便是惩罚，他仍然满有怜悯和慈爱，他希望他的子民悔改归向自己。今天的经文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四节，神回顾对以色列幼年时的爱。第二部分第二节和五到七节，以色列漠视神的爱招致审判。第三部分是八到九节，神的爱不同于世人。第四部分十到十一节，神的子民必跟随他。第五部分是第十二节，以色列和犹大的诡诈。第十一章的一到四节，神深情回忆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时，如同父亲对待自己年幼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神一点也不吝啬向他的子民以色列表达他的爱。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是指在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从一个家族十二个支派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民族，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几乎要灭亡，神听见他们的呼求就怜悯他们，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引用了这节经文，来说明约瑟为躲避希律王的逼迫，带着婴孩耶稣和玛利亚逃往埃及居住，只等到希律死了才从埃及回来的事实。因此何西阿书的这一节经文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生平。埃及在属灵的意义上通常是指与天国相对的世界，这节经文同样也可以应用到基督徒的得救。神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将我们从世界中呼召出来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何西阿书十一章三节上，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孩子年幼的时候，我们都有过教孩子走路的经历，我们用手扶着孩子站起来，等他们站稳了再放开手，但是我们的手不离他们左右，以便孩子摔倒的时候还可以马上扶住他们。我们用最温柔的眼神和声音鼓励孩子往前走，当他们颤颤巍巍迈出一小步的时候，我们会马上给他鼓掌。孩子学走路会摔倒很多次，但是每一次我们都会把他们抱起来，告诉他们没关系。神对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形容自己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像是在教导他们走路，用膀臂抱着他们一般。回想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为他们不惜向埃及降下石灾，分开红海， 让以色列人走干地，却合上红海，淹没埃及的追兵。在旷野中，他们没有水，神让磐石出水，他们没有粮，神从天上降下玛纳。以色列人软弱，在神面前跌倒，神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他们，将他们扶起来，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指引他们的道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申命记1章31节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何西阿书11章4节，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绳索是形容连接神与人的关系的纽带，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用恩慈和爱为绳索。慈绳爱索在英文中是 cords of kindness, bands of love。神对子民的统治与世上的君王形成鲜明的对比。世上的君王以强权和重压来统治百姓，他们就像在牛的两腮上了甲板，让百姓为他们服务，却不让百姓吃饱。但是神却放松牛的两腮甲板，这是说神从来不以他自己的强权来压迫他的子民，反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用恩慈和爱维系他与百姓的关系，而且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样的一位神，值不值得以色列百姓去爱戴和尊崇？当然值得。但是以色列百姓的眼睛被蒙蔽，不知道神的爱和医治。第二部分，以色列漠视神的爱，招致审判。神在1到4节回顾他自己如何爱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责备以色列人在未进入迦南地之前就被吸引拜巴利和各种外邦人的偶像。何西阿书11章2节，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而且他们对于神的如此明显的爱视而不见。何西阿书11章3节下，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这里神提到的医治，是以色列人在舒尔的旷野没有水喝，神让摩西将一棵树丢在水里，苦水变甜的事情。出埃及记15章26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因着以色列人漠视神的爱，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何西阿书11章5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这节经文与何西阿书9章3节中所说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看似矛盾。这里的埃及并非是指属灵意义上的埃及，就如9章3节说的，不跟随神，甘心做世界的奴隶。11章这里的埃及是指实际的埃及这个国家。在列王记下17章4节记载，以色列人背叛亚述，想要与埃及结盟，结果被亚述所灭的历史，正好就应验了先知在这一节的预言。5到7节的审判包括被掳和战争。何西阿书11章7节说，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这节经文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一种就是在这里和合本的翻译，似乎是在重复第2节的意思，神差遣先知呼召他的百姓悔改归向神，但是他们虽然有献祭的宗教仪式，心中却远离神，并不遵从主。新译本采用另外一种翻译， 我的子民决意背道离开我，他们因着所负的轭而呼求，却没有人给他们。这个翻译似乎是在说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向他们所拜的偶像呼求，却没有人拯救他们。但两种翻译在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这件事上是一致的。百姓的愚蠢和偏执达到一个不可理喻的程度，连被掳和战争如此重的刑罚都不能让他们悔改，离开偶像归向神。这让我想到我们自己其实也不比以色列人好多少，虽然经历了神无穷多的恩典和爱，我们仍然常常会忘记神的爱，被世界吸引，沉迷在最终无法活出基督的爱。约翰一书一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祷告神帮助弟兄姐妹每天多爱神一点，少爱世界一点。第三部分说神的爱不同于世人，何西阿书十一章八到九节，神从第三人称转成第二人称，直接对以色列人讲话，是神最真挚的爱的告白。何西阿书十一章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鸭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鸭马和洗扁是在创世纪中神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毁灭索多玛与俄摩拉时一同毁灭的两个城市。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说，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神在这里想到以色列人即将面临的审判，他心中的怜爱之心发动，他呼唤他的孩子，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就算他们不愿意回转，神却仍然怜爱他们。他完全可以将以色列人如同亚玛和洗扁一样灭绝，但是神不愿意这样做，他回心转意。英文中的用词有更强烈的意思，好像是神的心在他里面翻转过来一样。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英文中是说神的怜悯就像火花一样被点燃了。读到这一节，我的心被神的爱感动。我想以色列人有何好处能够得神的爱到如此地步呢？我就想到一首诗歌，怎能如此，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能蒙主宝血救赎，因我罪过使他受苦，因我罪过使他受死，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何西阿书十一章九节，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领到你们。这一节神宣告他的神性，他是神并非是人。通常我们想到神的神性时，会想到他的威严、主权、公义和审判，但是在这一节经文中，神宣告他的神性的时候，是在讲到他不同于世人的恩慈和怜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教导重生的基督徒父母应该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就想到虽然我如此爱我的孩子们，我对孩子的管教一不小心就会落入怒气中的管教。何西阿书十一章九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神不会在怒中临到以色列人。如果神在怒中临到，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呢？因他是神，他的怜悯大过他的审判。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下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求主帮助我们效法神的圣洁和怜悯， 对待我们不听话屡屡犯错的孩子，对待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主多次拒绝福音的亲人们。第四部分讲到神的子民必跟随他，何西阿书十一章十到十一节，先知预言在末后的世代，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而他的子民听见他的声音，必从世界各地如飞鸟一般急速跟随神。保罗在罗马书中也提到这个末世的预言，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就是以色列人中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一切的罪恶。第五部分，以色列和犹大的诡诈。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与前面十一节的主题略有不同，在分段的时候，大多数的解经学者会将最后第十二节与第十二章分到一起解读。何西阿书十一章十二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这节经文也有两种不同的翻译，按照和合本的翻译，这节圣经似乎是在指责北国以色列的诡诈，夸赞南国犹大的忠心。如果大家回去读列王记上下，确实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好王，全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而且以色列的王室中充满了篡位、夺权和谋杀。而南国犹大虽然也不好，但是还是出了几位好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依靠神，带领百姓敬拜神，以至于南国犹大的确比北国以色列多存活了150年。那新译本的翻译完全是相反的意思，新译本中说犹大还是与神对抗，就是对抗那可信可靠的至圣者。引起这两种截然不同翻译的原因是对希伯来原文解读的困难，关键在于忠心 faithful 这个词是用来描述主词犹大，还是宾语至圣者，也就是神。我个人认为两种解释都可以接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讲解。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爱之深切。今天的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也得以享受神儿子的身份。神对我们的爱不比他对以色列人的爱少，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漠视神的爱，顺着自己的本心宁愿活在罪中。求主帮助我们谦卑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丰富的爱和怜悯，也以神的爱和怜悯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默想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对我们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不离开你的面。你爱我们，就像一位父亲爱他年幼的孩子一般。你教导我们走路，你用你的膀臂抱着我们，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你如此的爱我们，可是我们却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漠视你的爱。求主赦免我们不认识你的爱的罪。主啊，我们知道按照你公义的标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爱我们，在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就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感谢你拯救我们，把我们放在你翅膀的荫下，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爱我们，又将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指引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悔改归向你。主啊，帮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